二月十日，真善忍国际美展结束了在渥太华为期六天的展出。前来参观画展的各界人士，无不为作品中散发的慈悲力量所感染。请看本台发自渥太华的报道。
本次展出的27幅作品，不仅表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和平与宁静，也将中共对真善忍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刻画得淋漓尽致。
All of them beautiful, beautiful art, especially that little girl holding her parents' ashes. It really hits me. I know well, I'll cry tonight. It's really powerful work, excellent feeling on her face. I came to the art gallery and I'm crying.
同样被深深感动的还有电影《自由战士》的主演梅杰德·沙菲。
How I see it, that the Falun Gong people, they always find the violence and the persecution with a smile, with a dance, with an art.
It's quite moving. A mother whose son has died and they give her the receipt from prison. She's been tortured and dying in her arms. And that was a horrible, horrible thing to see, but it reallybrings hom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oing.
国会议员史蒂文·伍德沃斯很钦佩法轮功学员通过艺术的方式和平讲述真相。
Well, I appreciate the positive way in which the message is put. You know, art is just another language, and it reaches different people with different emotions, and so it's a very effective way to communicate.
真善忍美展至今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巡回展览。这是真善忍美展在渥太华的第二次展出。新唐人记者王磊，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真善忍美展在温哥华展出一周以来，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前来观赏。一幅幅画作所展现的精湛技艺、传统技法，特别是作品所讲述的真善忍的修炼故事，打动人心。
温哥华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市中心图书馆展出，以油画为主的28幅画作，讲述了法轮功所修炼的真善忍的理念。画展作品传统写实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们很赞赏。
Well, I really like it for the main reason, that instead of being abstract, it's very photorealistic, which is a language of normal people who may not speak the language or understand Mandarin.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1,000 words.
It's gorgeous. There's lots of color and beauty. The people are so lifelike, which is wonderful and very beautiful. Paintings are very beautiful and have beautiful images in them, but then some of them have beautiful images and the harsh realiti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China, which is also beautiful to look at.
通过一幅幅画作，观众们也了解到了法轮功真实的修炼故事和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Why it was painted in this style? Because it's photorealistic and it's more explainable and straight to the point. It doesn't show everything like glorious. It shows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of Falun Dafa belief, and it is.Not really a religion, in my opinion. It's more a philosophy that go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Well, at first I thought it was a Buddha type of organization, which I guess it kind of is. It's about spirituality and faith and believing in a Buddha and a God. And it seems like in China, for some reason,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believe in these kind of faiths.So they have issues with it, and people have actually gone to jail and been hurt or maybe even murdered because of their faith and believing in this culture, which is quite hard to believe.
本次真善忍美展将在温哥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展出，从2月3日到28日期间，民众可前往市中心图书馆观赏。新唐人记者苏浩，温哥华报道。
2013年中国新年期间，大陆各地出现大量法轮功真像条幅，成为新年里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这些条幅上分别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等等。 大年初一，东北某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放飞挂着法轮大法好条幅的气球，当地民众看到后都大声说法轮大法好。中国有两大长城，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网络长城，两大长城结为世界之最。不同的是，万里长城是古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而网络长城则如监狱的墙壁一般，将里面的人牢牢地封锁监视，不让他们接触外面的真实世界。然而一个瑞典小镇的名字居然被多次拦截在网络长城之外，原因是这个小镇的名字叫法轮。
据外媒报道，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全球性公司每次接受瑞典某客户的文件时，网络链接总会中断一小时左右。连续几个星期的挫折后，公司负责人伯格曼先生终于发现，这个瑞典客户的文件中包含着瑞典小镇法轮的名字，恰好与中共网络长城封杀的首要目标法轮功同名，因此遭到牵连，被中国网络审查过滤器所阻拦。
在中国呢，中共是把法轮功作为最大的头号敌人，所以在这个防火墙封锁上呢，对法轮这个词或者是接近于法轮功的常用的一些名词，他们过滤是最严格的。那这件事情呢，也让国外的这些人再一次见识了中共网络封锁这个可笑和荒谬了。
找到原因后，伯格曼先生让对方修改了文件名字，果然文件从此可以顺利传输了。但伯格曼依然决定关闭中国的公司，把业务转移到了泰国，理由是泰国的网络迅速可靠，而且能够链接到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这对他的公司帮助极大，而他再也不会为频频遭遇的互联网困境而烦恼了。
这个公司后来搬到泰国去，等于是从侧面讲了中国目前的发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说，他这种网络封锁，实际上他目的是想封锁信息，让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海外的那些消息，也看不到真正的中国的真相，来愚弄老百姓。但是他真正伤害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他这种封锁呢，实际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封闭，在中国呢，对这些公司都起到一种这个约束和限制的作用。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会搬迁。
一份由哈佛法学院和剑桥大学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指称，中国的网络过滤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牵扯到众多国家机构、成千上万的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中国网络封锁的范围包括大部分知名海外博客、视频运营商如 YouTube， 还有世界著名社交网站 Facebook、Twitter、MySpace 等。另外还有许多国际主流媒体，包括英国 BBC、 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法广、澳广、加拿大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的中文网站。另外还有香港苹果日报、台湾自由时报和大纪元时报等等，都遭到中共屏蔽。
这个防火墙呢，可悲在哪里呢？它阻碍了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和交流，与世界的发展和交流，还阻碍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好多高科技这些人才呢，都是在社交网站上 Facebook、 Twitter 都是用这些来交流，因为非常快嘛。那可是在中国呢，社交网站被屏蔽，你就跟国际社会就没有社交，你怎么交流呀？
中共日趋严厉的网络封锁和过滤审查也招致越来越多中国网民的深恶痛绝。
北京那个邮电大学的那个校长方冰心，那他在中国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那今年呢，他在微博上收到了几万个滚，那这就是中国网民已经愤怒到极点了，这就可以看出民意。网民，我们的心理感受就是，我们要推倒这堵墙，我们要自由的呼吸，自由的思想，我们不想再受奴役，不想再受管制。这个滚字就表达了亿万个中国网民乃至中国人民渴望自由的心声。
陕西网民李女士认为，中共如此管制围堵，恰恰体现了他的专制、心虚和色厉内荏，从另一方面却推动了世界对中国迫害真相的认识，而中共的谎言最终会被戳穿，必然会自食其果。
中共与西方一些教育机构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一直备受争议。近日，加拿大知名学府 McMaster 大学在其网站上贴出公告，因为中方合作单位在中国招聘教师的标准受到质疑，宣布将于今年夏天关闭校内的孔子学院。受到信仰歧视的孔子学院前教师赵女士对此决定表示欣慰。请看报道。
McMaster 大学公告称，该校与北京语言及文化大学合办的孔子学院，中方负责在中国招聘教师，然而这个招聘标准不符合该大学的标准。孔子学院前教师赵女士对 McMaster 大学于7月31日关闭孔子学院的决定表示欣慰。赵女士于2010年8月开始在孔子学院教授中文，在近一年的任教期间，她被迫隐瞒自己的信仰。因为孔子学院总部汉办在要求赵女士签订的招聘合同上有不参加法轮功组织的条款。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挺吃惊的，但是一片空白，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所有的手续最后的最后了。我觉得是没有可能再去向他们提出来说我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然后如果你不能给出一个合适的原因的话，那他们就会一直会问你，到最后很有可能我是没有办法了。如果真的说出来我是法轮功学员，那后果不堪设想。
在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公开修炼法轮功，让他感到非常的压抑。
你不能随便的说我是法轮功学员，对于一般的学员来说，他们会练功会看书，这些我都不能正常的去做。然后就比如说我要是如果想见法轮功学员的话，我得找借口离开那个房子，比如说我说我要去超市或者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就是整体的感觉都是在躲着藏着的感觉。
赵女士离开孔子学院后成功申请了难民保护，并于去年五月向安省人权法庭投诉 McMaster 大学让歧视合法化。而就在这个星期四，安省人权法庭将就此进行调停。目前全球一共有300多家孔子学院，加拿大除 McMaster 大学外还有11家。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 Chipka 希望其他大学引以为戒，尽快关闭输出信仰歧视和迫害的孔子学院。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through getting the universities to sign contracts,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at Canadian university. They're not separate legal entities. This is why we feel it's important that all other universities in Canada investigate and close these Confucius Institutes. Otherwise, they're setting themselves up for a potential lawsuit.
加拿大情报局局长法登曾表示，孔子学院受中领馆的控制，并与中共试图影响加拿大的中国政策的努力有关。新唐人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近年来，海内外民众对中共在海外开办的300多所孔子学院的质疑声不断。今年的除夕夜，甚至还出现了加拿大孔子学院的学员在央视春晚上演唱文革风格的样板戏，引发了众网友的抨击。而对于遭到信仰歧视投诉的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近日决定关闭孔子学院，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表示具有重大意义。来看记者朱峰的报道。
McMaster 大学孔子学院前教师赵女士因遭受信仰歧视，于2012年5月将 McMaster 大学告上安省人权法庭。星期四，人权法庭就该案进行了调停。赵女士的律师麦塔斯透露，目前双方还在协商中。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认为 ，McMaster 大学决定关闭孔子学院具有国际意义。
I think the case has global importance becaus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xist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hiring is done in China, and the hiring is discriminatory against Falun Gong, and these institutes are many of them in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respect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麦塔斯表示 ，McMaster 大学此前多次和孔子学院总部汉办协商终止招聘标准中歧视法轮功的条款。而汉办拒绝修正的态度足以警示其他所有和孔子学院合作的大学与机构。
What University McMaster Hamilton did, which was the attempt to get an assurance from Han Dan that they would drop the discrimination, which they didn't, and then discontinue once they refused to give it, is an example every host of Confucius Institute should follow. Absolutely.
赵女士说，孔子学院将信仰迫害输出到自由国家，她希望通过这件人权案能寻回公正，
希望学生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们有这样的权利知道这样的信息，老师的权利得到保障，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去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还有呢，就是说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歧视。
外界一直认为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中共当局设立的官方机构，是中共向外展现软实力的策略，以及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统战平台。加拿大情报局局长法登也曾表示，孔子学院受中领馆的控制，与中共试图影响加拿大的中国政策的努力有关。新唐人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对于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宣布在今年夏天关闭孔子学院，卑诗省一家孔子学院所在地温哥华卑诗理工大学的学生认为，孔子学院在招聘中存在信仰歧视的做法有失公正。而当地反西道联盟也认为，中共控制的孔子学院没有资格教授中国文化。
在卑诗省理工大学的孔子学院，当地学生认为孔子学院的这种做法不公。
他们这种政策吧，应该是对法轮功学员的一种不公平的一种对待。
也没办法，政府他这么要求你，你只能符合他那个要求吧。啊，你可以去投诉，当然听不听你的，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当地反洗脑联盟认为，文革时中共的批林批孔，在中国大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少之又少，对从中方招聘的教师资格有所怀疑。
怀疑的就是他们的资格，因为都是从中方那边挑选出来的啊。那他们认识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知道多少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此联系了卑诗省理工大学。
You know, I can't speak to every single person there, but I can say that I have touched base with the person who's responsible, and he tells me that BCIT is hiring all of its instructors.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classes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based on our collective agreements.
我们与负责该大学孔子学院就招聘事宜要求进行采访，但没有回应。负责孔子学院相关事务的该大学国际学院校长至今也没有接受采访。新唐人记者加曼，温哥华报道。
大纪元新闻网站2月15号报道，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2006年涉嫌对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了器官。报道说，一位2006年冬天曾在这家医院待过3个月的女士透露，她曾经亲眼看到7辆警车、20多个警察押着7位戴着手铐的壮年男女从侧门进入医院。这位化名李金珍的女士对记者表示，那7名被押进医院的人士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医院作为器官移植的活供体。而在手术过程中，由于医生的野蛮摘取，使器官供体的血大量喷溅出来，遗体则在午夜从密道偷偷运出去销毁。